姐妹们好。
好。
大家是不是一个礼拜忙过来以后什么感受？我刚才在这唱歌的时候啊，天天很累，然后到了这边啊，心情马上就静下来，静下来了，好像很安静，很平和。我想就是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跟我们在一起。好，我们有个很简短的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经过一周的忙碌，主你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时间，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在你的脚前。好，主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真的是你知道我们的愚拙，你知道我们的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目真的是比较昏苦，真看不到前面的方向。但是主你给我们信心，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来到你的面前，只要我们有这样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主你就会开我们的眼，主你会开我们的心扉，主你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虽然你的话语那么的真的是深奥难解，但是主你亲自为我们解开。主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其实是非常短啊，就三章，非常短。然后是小先知书，我们知道按照先知书的它的那些命名的规范，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哈巴谷书看到这个题目大家就知道什么，第一作者是谁，对吧？作者是哈巴谷。但是哈巴谷这个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这个名字，你知道犹太人的名字大概都有一个意思的。哈巴谷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怀抱神，就是说人在苦难中间都要有镇静的态度，坚韧的精神，不变的信心，就是要怀抱神。所以哈巴谷书这个题目不仅是指这个作者是哈巴谷，另外一个意思，这本书的宗旨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讲的是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怀抱神，我们怀抱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神是建立在那里，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所以神的旨意不会错，神的旨意也不会变。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每天操练的信心，不是说我们随机有那么强的信心。我们每天要操练的信心就是说我们坚信神，我们有可能不明白，我们有可能觉得我们的日子真的是都是阴雨绵绵的日子，但是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我们的将来神都会安排，都会安排好。只要我们愿意跟随神，我们有朝一日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恍然大悟，我们看到神，哇，他的安排一步一步都是那么的美好。我想这也就是哈巴谷书这哈巴谷三个字怀抱神的意思。然后哈巴谷书这里面他这本书里面的很著名的一句经节我就写在那边，叫一人因信得生。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这个一人因信得生这节经文。然后我们说到哈巴谷，其实先知书有个特点啊，如果我们好好去读先知书，然后再参照旧约的历史，然后先知书里面描述的事情，描述的某个王什么时间什么时间，我们都大概能推知那个先知大概是在比较精确的哪个时间，比如说哪个王掌权的时候，那个先知在那个时间服侍的。但是哈巴谷这本书呢比较特别，就是说它的资料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就是很难推测出哈巴谷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人。大概只有一点啊，他这本书写到就是说基本上是巴比伦年代，巴黎比伦在欺压，在压榨，在就压迫那个犹太国。所以说我们能知道一点的就是哈巴谷的年代大概是犹太国还没有灭国，但是犹太国面临的外在的那个欺压是来自巴比伦的。大致就知道那个年代，我们看一看，大致就是说在主前600多年到600年到500年的末端，这边我写的是605年到587年之间。如果看那个纣王的事件，大概也能推算出大概是谁在做犹大王的时候，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时间。然后另外哈巴谷我们知道他是个先知，但是先知有很多不同的先知，对不对？有些先知是祭司，有些先知是平民。哈巴谷这个先知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先知呢？他是什么身份呢？如果我们看到第三章圣经第三章的时候，你看 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这是第一节。然后我们开始再看第三章的，第三章就是这本书的最后结尾的时候，他说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那我们就猜测一下，哈巴谷倒是 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先知，他在哪里侍奉的？他大概是皇宫，对吧？并且跟那个跟就是跟这祭司跟诗班是有关系的，大致是这样。有可能他还是一个，比如说是诗班的指挥，对吧？所以他可以把他写的一些诗，他交给诗班。大致就是说，我们介绍一个背景，大致这个书的名字，这个作者的经历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再来看。哈巴谷书到底在写些什么东西？我们来读几节圣经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从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唯恐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我们就到这里。所以这本书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什么？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很多的先知书都是讲神的末世来到，对吧？还是讲神的末世。但是哈巴谷这本书跟其他的很多的先知书不一样。我们想到先知书，我们脑子里面的概念是什么？我们会想到什么？旧约里面的先知书，先知书很多的时候是先知登高一呼。先知怎么说？比如说我是先知，你们是以色列犹大的老百姓，我会说什么？你们这些犯罪的人啊，对不对？都是先知，很多时候是说当时的君王百姓都是犯罪，去拜假神呀，或者说是崇拜偶像呀，然后先知就来说，先指出他们的罪，然后就是说神的惩罚要来临，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这是先知书一般的格式，对吧？很多的格式都是这样。但是哈巴谷书非常不一样。哈巴谷书虽然刚开始也是开宗明义说是所得的默示，但是哈巴谷说什么？他没有说你们这些死不改悔的人啊，对吧？他是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他在指责谁？好像在指责谁？他好像是在指责谁？指责神。他好像就是说，神你所做的事情我不理解，神你做的事情我不同意，对不对？好像有这个口气在里面。所以说哈巴谷书的刚开始他就有用一种问题来开始的。他是来问问题，他说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让恶人得势？他是这样起始的。所以说哈巴谷书跟其他的先知书非常不一样，他说话的对象不是犯了罪的君王或者老百姓或者说祭司，他说话的对象是神。他说话的对象是神，但是他为什么会质问神？我想什么样的人会质问神？有可能是对神很不敬重的人，或者说根本不相信神的人会质问神，对不对？还有什么人会质问神？如果你把神看作你的，真的是像我们说的，我们祷告里面说的阿巴父，如果是你的父亲，你的父亲做的事情你不同意的话，你会不会当着面问他？你也会，对不对？所以哈巴谷的质问，他不是因为他就是说他要离弃神，而是说他因为爱神，他跟神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就这样好像是很理直气壮的，好像是很不解的，他就跟神面对面的对话，他质问神，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不是公义的？对不对？然后哈巴谷问的问题，他其讲的是什么呢？主要是讲的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在这本书里面他在讲加勒底巴比伦。然后我们再看历史里面有就是以色列国犹太人的当时外在的压力的是三个强敌是什么？是以东、亚述，然后到巴比伦，对不对？然后 三个强敌，其实在历史里面，神的启示里面，三个强敌都是神手中的工具。以色列人犯罪了，他就用外在的力量来惩罚以色列人，对不对？惩罚犹大人。但是当那些恶人，所谓的恶人，以东人、亚述人、巴比伦人，他们作恶的时候，那神也会然后来惩罚他们，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些先知书，我们其实都讨论过的，有个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就讲了很多关于以东人的作为，以东人的结局，对不对？然后那红书讲的是什么？亚红书针对的外邦是亚述人。然后哈巴古书，我们这本书里面讲的基本上就是巴比伦人对犹大国的作为和巴比伦人他们会面临的结果。 OK， 然后回到我们第一章刚刚开始的时候，以问题来开始的，他就质问神，神你为什么让恶人得势？然后神的回答是什么？神的回答我们稍微也读几节啊，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喜，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暴的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
马因勇勇之心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容易抓食，都为其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宝藏，逐人攻取，还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东猛男扫货，显为有罪。
耶和华。
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看这里面讲什么，讲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他那个国家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厉害，对不对？然后他并且就是说，耶和华还说他早就告诉了他们，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就像我们其他的先知书讲到犹太人犯罪，神要惩罚，神要借着外邦人来惩罚，这个话都已经跟他们讲了，但是他们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然后神就兴起了加勒底人，加勒底人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有能力，然后就开始攻灭他们，对不对？但是这里面有个影子，加勒底人他们有什么？他们第十节他们说，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宝藏，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虽然他们很有能力，但是他们的作为让他们自己也显为有罪，对不对？然后这就是神对哈巴谷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回答就是说什么，为什么让恶人得势，回答的就是说神是利用加勒底人或者说是巴比伦人作为一个工具，在惩罚犯罪的犹太国。但是哈巴谷显然就是说很对这个答案不是很满意，然后他就开始就继续发问。我们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发问的时候，我来读啊。第十二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他这里面就是把神说的话给概括了一下，就是说啊，你原来是利用这个加勒底来惩罚有罪的人，这是第一点他看到。第二点他说，我的圣者，你不是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他也看到神惩罚他的背后的用心是什么，背后的用心是爱，而不是说真的要把他们灭绝。他看到神是亘古而有的，并且神的作为他们必不致死。然后他下面又再继续讲神的作为，神的属性，神是什么样的神。 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看你为何看着不理呢？他说神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然后下面又开始问了，他就说，但是行诡诈的你为何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他这里的问题又来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我明白你是用加勒底人来惩罚我们犯了罪的犹太子民，但是难道你没有觉得加勒底人他们比我们更恶吗？他们比我们的罪恶更大吗？为什么你用这些恶人来惩罚比他们公义的人呢？或者说你用这些恶人来惩罚没有他们那么恶的人呢？这就是哈巴谷的第二个问题。然后下面我们不读，然后神就开始在第二章开始，神就开始回答他第二个问题。他回答的第二个问题的结论是什么？第二个问题的结论是加勒底人也将受罚。这个结论我们这一部分我们接受啊，但是他这个答案把那个问题回答了吗？他的问题是你为什么用更恶的人来惩罚那些大恶人，来惩罚小恶人？然后神的回答是大恶人也要受惩罚。你觉得神那个回答那个问题把那个答案回答把他的问题回答了没有？神的答案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回答啊，没有回答，好像没有回答，对吧？但是我也可以想，我如果我想的话，哎，反正是神是大恶是神的工具，小恶也要受惩罚，所以就惩罚了。但是神的答案好像没有真正的去回答他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我像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大家想到什么？想到另外一本圣经里面的书是什么书？对，约伯记。约伯记是不是也是这样？约伯就问神啊，向神抱怨，你为什么这样呢？我要跟神，我还是不服，我要在神面前跟神来争论，我要把自己的意呈现出来，我不服，我没有罪，对不对？这里面也是这样，也是问答题，也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但是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约伯他一问一答，他问的问题是什么？谁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受了苦，那么多的苦，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凭什么？我是犯了什么罪？我有那么多苦难？而这边那个哈巴谷的问题，他的问题受苦的对象是谁？是他自己吗？是国家，所以他的眼光好像是放在他的整个一个民族整体上面的啊。然后，刚才我就是说，特别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神的回答好像有点答非所问。我是这样想啊，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想啊，那个就是约伯记，约伯提的很多问题，神也回答啊，回答的非常非常长。大家都读过约伯记啊，大家觉得约伯问了那么多问题，神也做了很多的回答。你看完了以后，你觉得约伯的问题，神都回答完了，回答了吗？也没有回答完啊。至少就是约伯问的那些苦难的问题，我们今天还是整个的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历史上面，我们都在问同样的问题，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其实神的答案有可能没有把那些问题回答的，让我们理智上面来说，理智上面一看，哎，一问一答，这个 logic 就非常通畅，好像没有这样，对不对？但是结论是很有意思的。经过那一问一答，一问一答，约伯最后是什么样了？约伯是不是也站在我今天像我这样，嘿，这个神好像答非所问，逻辑不清，约伯是不是这样说的？
没有，
约伯没有这样说，约伯有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约伯他心里明白了，他明白了什么大概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约伯结束的时候他赞美神，他完全降服在神的脚下。其实这里面我想哈巴谷也有类似的意思啊，那神这样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有可能我们看来的，我们自己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来读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觉得有些问题没有彻底的解答，但是好的地方，美妙的地方在哪里，或者说让人心里安心的地方在哪里？那些问题没有被解答，但是那些问题至少在约伯的心里，在哈巴谷的心里，那些问题不是问题了，对不对？那些问题不是问题了。我想这就是一个我们信主一个很好的境界啊，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说， 我们永远不可能没有问题。如果我们没有问题，每个问题都知道答案的话，那我们就把自己当撒旦了，或者说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是神了，我们肯定有问题。但是我们如果信心到了有一个跟神亲密到一个阶段，我们很多问题，但是那些问题不是问题了。什么意思呢？那些问题还是问题，但是那些问题不会困扰我们了。就是那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些问题对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任不再是任何障碍。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门徒，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境界，最美好的一个境界。好，我们继续看。其实神在回答的时候就讲到加勒底人要经历一系列的攻击，因为他们犯罪，这个我们就不用怎么看。然后但是第二节里面，因为涉及到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章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从第二节，我来看看啊，我们第二节读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要
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华，虽然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好，我们就到这里。其实这几节圣经非常美好啊，它虽然写的下面写的内容，这几节就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影子，就开始描述下面就是神主要是讲他要怎么样来去惩罚加勒底人。但是这四节圣经我想灌在很多的事情前面都是可以的，我们也可以灌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前面，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前面。第一，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这里面其实我们的先知还是心里面很有怨气，对不对？他就在等着神要说什么话，说什么话以后他就马上用什么话来反击神，对不对？诉冤，他要诉冤。但是我回过头来想，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经常站在守望所，我们立在望楼上观看，要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想如果我们每天能抽一点点的时间啊，也不是说真的是闭上眼睛找一段时间，就是片片刻刻，一个小小的片刻，不管在什么场合你想到神了，我们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我现在在望楼上观看，我要看神会对我说什么话。我想这就是我们希望听神的声音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的一跟神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然后神是怎么说的？神说，将这末世明明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他讲的是下面，他这个是明明写在板上的，就是下面神要说的话。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句话我们就把它放在整个圣经前面？神跟我们说的是什么？神的话就是明明的写在板上，并且神的话是容易读的，对不对？神的话是容易读的。然后第三节，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神的话，对不对？神的话是这样，并且神的话一定要应验，并不虚谎。但是下面，虽要延迟，还要等候，那就是我们的耐心，对不对？我们对神的话有信心，我们就不在乎等待，不在乎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然后下面第四节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我想这里面虽然是在讲义人和巴比伦人，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我们自己啊，自己的老我，自己的新生命，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老我就是加勒底人，我们自高自大，我们心不正直。但是我们的从主那里来的新生命是什么样的？就是义人的生命，因信得生的生命，对不对？我们可以来这样想。所以我就
把加勒底人的蛊惑、神的惩罚，我就把它跳掉。然后就回到我刚才说的话，就是神的回答好像没有针对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你要用恶人来惩罚比他公义的人呢？神就说了一些加勒底人，他要惩罚加勒底人的一些话，没有回答为什么。其实为什么他回答，他只是要惩罚那些人而已，他没有回答为什么用恶人来惩罚比他公义的人。但是这个回答以后，哈巴谷是什么反应？哈巴谷就没有继续问问题了，就像当年约伯一样，他没有继续再问问题。哇，他对神说，以前我是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对不对？然后哈巴谷做的是什么反应呢？就是第三章。第三章是什么？第三章是一首诗，像一首诗歌。他说，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是一个祷告，是一首诗，是一首歌。所以说这就是信心啊。刚开始跟神对神心里面很多的怨气，跟神有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想来质问神，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信心的叹息，一个信心的看见，是一个信心的歌唱和祷告。我们这个是很美的一首诗，我们就来一起读一读好不好？我们可以从第二节，第三章的第二节，我们读一读，我们一直读到头。我们今天只有三章，时间也有，我们可以多读点圣经。好，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见古山的帐幕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不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战惊。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夜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怒气折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下。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
你的马践踏红海，
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
我在所立之处战惊，
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名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行在高处。好，所以我们看这首诗歌，他讲到前面讲到什么？讲到耶和华大有能力，对不对？他并且在，你看在第六章第六节很有意思，他说 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们想到什么？想到我耶稣基督也说过，说过什么？到天地都废弃了，神的话也不废弃，是不是？就说物质世界上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会崩裂，会塌陷，但是神的作为是跟古时一样的，神是一直不变的。不仅讲到神的能力，并且讲到神共古永恒都是不变的。然后你看他讲到神的愤怒是那么的恐怖，但是最后就像我们诗歌唱的，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又是我稳行在高处。这就是先知的信心，对不对？他看到神，他心里面就平静下来。他很多事情他还不理解，很多神的威严、神的能力、神的愤怒他也恐惧，但是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因为什么欢心，因为什么喜乐？不是神的恩典给他的恩典，或者神给他的怜悯，他是因为神，就是因为神本身，他欢心，他喜乐。他并且说神就是他的力量。我们先看到前面第二节一直到第十几节讲神的能力，讲神的能力。他说什么？主耶和华就是我的力量，这些能力都是他的。如果他是属神的，这些能力都是他的。所以到最后刚开始发问，然后神回答，再发问，再回答，好像答非所问，但是他的问题就没有了，对不对？然后神是他的，他是神的，对不对？也是我们今天想要有的光景大致。所以整个哈巴古书就那么很简单的三章，前面两章就是说先知在发问，在抱怨，然后神有一些回答，然后到了第三章，先知的问题平息下来，先知在神里面安息，然后就是赞美，就是祷告。这整个书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还说到这整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其实我们虽然看到他的怨恨呀，看到他的抱怨呀，但是到最后就是信心怀抱神，哈巴谷怀抱神，对吧？为义人因信得生，这节经文啊，我们看圣经很多地方有类似的东西。我们想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一句圣经里面有一句经文讲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对，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这里面讲到两个字，一个是信，一个是义，对不对？但是这节圣经里面短短的七个字，多了一个字，他说义、信还有一个身，为义人因信得生。下面有两节圣经啊，几节圣经，我们翻一翻，其实跟这个都很有关系。新约里面罗马书第一章16到17节，所以哈巴谷书这本书我们平常不起眼的，还会经常被新约圣经引用的。罗马书第一章16到17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女。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11节，好，这节我来读。第三章11节其实也是引用这节圣经，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再看最后一处，是希伯来书第10章35到39节，帮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 我们一起来。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后退，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好，所以我们这短短的一节圣经里面有三个字，有义、有信、有生。我们再来读看这节圣经啊，中文字都很简单，唯义人因信得生，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这个义我们都知道，我们讲很多啊，这里的生是什么意思？生是什么意思？生是生命，是重生，还有是什么？还有说是永生。如果我们从看字面上面有一种理解是什么，我们义人是因着信心我们得到永生，这节圣经是不是这个意思？这节圣经不是这个意思，这节圣经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希伯来书讲得非常好啊，这里。然后其实这节圣经如果你把它回到原来的，就是说哈巴谷书，你看前面他讲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对吧？自以为是，唯义人因信得生。其实这节圣经的意思不是说像我们中文的意思，中文的意思翻译的好像有点小问题，至少英文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怎么样，因为这个不是希伯来文，不知道它原意是怎么样。他说唯义人因信得生，中文的意思翻译好像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得到生命或者得到永生。其实英文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们的生命，他说我们的生活是凭着信心我们来生活。我们来看啊，我来给大家读这个英文的是怎么说的。第三十，在这里 My righteous one will live by faith， 不是说 we gain eternal life because of our belief， 是 we liveby faith， OK， 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来过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如果说你是，我们要把自己当作义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是靠着信心，对神、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来生活的，这叫义人，而不是说我们靠着信心，我们得到了永生，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这样理解，我们这第一层意思，我刚才说的，大家容易字面上的意思，大家很可能会这样看，其实也有它的原因。我们天天不是这样讲吗？我们因为信主，我们得到永生，那层的意思也没有错，但是不是这句话的原因。这句话的原因就是说，我们是在信心，我们靠着信心，我们过每天的生活，是这个意思。对，这里面的话又有这个意思，就是在新约里面，如果你看他引号里面讲的，他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 and if he shrinks back I will not pleased with him， 说如果他退后，如果他没有信心了，神就会不喜悦。这里面其实没有讲到永生，然后再讲到就是灵魂得救，这个就是连贯起来，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是讲我们得救，我们有永生，也是靠着我们的信心。对对，但这句话的原意其实讲的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是要凭着我们的信心去过每天的生活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有多重要。我们不是去抓永生的那个时候就有信心啊，我们是每天每天我们都要靠着信心我们来生活。我想大致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下面我写了个问题，如果我们在现实中生活中间有不平有苦难，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跟神交流，我们是怎么样交流？我们可以学习先知的方式来跟神交流。好，大概就是这样啊，今天我们有很多时间，我们可以分出很好的讨论吧。好，谢谢大家。
就是学君他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一人的因信得生，这是这一卷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他提出了这三个新约圣经引用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你如果去把刚刚我们虽然已经读了那个经文，你如果再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三卷三个，我们可以翻吧，我们翻，我们今天有时间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回到罗马书的第一章的16节、17节，我们回到罗马书的第一章的16节、17节，我们来一起看，多学一点哈。罗马书的第一章的，它出来的是16节到17节。OK， 我们看前面前后的经文的时候，保罗在第一章里面前面要讲的，一直怎么样子引到这里来呢？他是要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对不对？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他主要的是讲每个人都是罪人，不但是外邦人，连我们犹太人也都犯了罪。那么，所以他在讲的说，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么我发现学君把这个为义人因信得生，你注意到他的讲义上面，这里面他有三个 underscore， 有这三个很重要的字是什么？义、信、生。那你注意到罗马书第一章里面用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是强调这三个字的哪一点，哪一个字？如果我们等一下你看哈，他在这里虽然用这一句话，可是他的前面后面都是要强调一个义，因为都犯了罪。当然信是这三个里面都有，都这三节经文他讲信。那么这个，所以可是他在罗马书里面是从义的这个出发点来谈信，就人都犯了罪，来可以接受这样吧，这样的啊。那这个信刚刚学君提出来，这个信在英文里面是，我们先不谈英文，我们中文啊，不是，我们先讲他讲到这个得生，我们会 confuse 的是生命，对不对？因信我们得到生命，可是其实这个生字呢，两方面都有。生命是讲到我们的里面的内容，我们这个人义人是什么？义人是怎么样？它里面是什么呢？它是有一个信心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字是讲到义人因为信心得生命，可是呢这里也讲到义人因为有信心才能过生活。所以这个生字是讲生命，也是讲生活。生命是讲我们里面的东西，生活是讲我们外面的表现。如果是这样来提的话，这里就我稍微就扯多一点的话，我一直很多年很多年，我就对这个，因为大家在神学上几百年了，已经在这边吵了，说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不对？这个是到底一次信不信？当然我们后面比较能够让我稍微理解的说，这句话讲的比较就说不准确，这说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不能说一次，不是讲那个点。所以有人说那不要这样讲，我们说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哎呀，一旦得救永远的，好像比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比较有好像可以理解一点。可是我最近我为了我真的也是说哈巴谷书我自己也要再复习，所以我就去听了那个大卫·鲍森的东西，他在那里面，你们回去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30分钟，可能我们听过都忘了，我以前也听了，可是这次我特别注意到他把这一点拿出来讲说，哎，我就像刚刚像学军把那个英文拿出来，他说的 righteousness 是 live by faith， 这个想法就是就这很明显的好像讲到是生活了，就比较清楚嘛哈。那个 David Paulson 把这个说义人并因信得生的这个信是什么呢？他说是 faith， 对吧？翻译 faith， 我们都知道 faith 是信心，可是他特别提的，因为他们是英国人嘛，英文是他的语言嘛，所以他讲的我就比较能够接受。他说其实他们的英文里面 faith 跟 faithful 是可以交互用的。他说 faith 跟 faithful， 那 faithful 我们中文翻译成什么呢？faithful 我们也翻译成信心，可是我们也翻译成忠心，对不对？这个人对他的君王，对他的权柄，对他的公司很 faithful， 就是是忠心。所以 David Paulson 就讲了，他说其实信这个字的里面有很多的意思是忠，是忠。那忠心又是什么的意思呢？忠心就不是一点，忠心是忠心跟信心，你如果把它多思想，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哎，他这样讲我就觉得，哦，他说你不是说，他也提到了，他说不是说你今天受洗了，你今天讲我信了，明天走了，那么你就在这里大家来辩论说这个人会不会得救，这个人会不会得救，那个不是我们要辩论的范围，那个太讨厌了，这个问题谈了。可是我们要 assure 就说，如果一个人他是有信心，可是他又有忠心，他在这条路上一直走，那这个人必定得救。就像我们来讲说，你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耶稣讲你要信又有而受洗两件事，你不要跟我来 argue 说信而不受洗，不受洗而信能不能得救，你不需要去搞那个东西，那个搞了大家就在那边吵无谓的。耶稣讲的说信而受洗，就是你信的反面，你的一体的两面，你立刻的表现就是会去受洗，你如果真的信你就会受洗，就 period， 你不要去给他拿个猜来这个那么这个那个。那这里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就说一个在神面前所喜悦的人 righteousness， 神看为神的宝血洁净的人，他一定里面有信心，是他的生命，他也能够过信心的生活。我觉得哎，我就得到这个，我从那儿提，我就觉得 OK， 不要再去吵，以后人家再跟我问哪来问什么东西，我就跟他讲这样，不要去吵那些东西。那这里很有意思，刚刚我们看了罗马书，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他这里说的是三章十一节，加拉太以弗所，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我们在前面我们也是一样啊，看我们就读第九节到十一节啊，九节开始来读第九节，来，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还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你发现加拉太书这里面，他在讲这句话以前，他是把律法跟信，亚伯拉罕的信跟摩西的律法，他在这里一直在说明，他主要是针对律法来讲到信。所以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强调点就是信跟律法的像的，就罗马书讲这句话强调的点是义，从义，这里强调的是信。那我们看希伯来书，你回到希伯来书，这很有意思，你如果注意这样看了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他说35到39，那差不多是最后。可是你要注意到，我们这个我们前面当然我们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他前面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们读32节，我们就读32节33节好了，32节33节，来，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着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等等等。好，然后我们到十一章，我们清楚的知道十一章讲到 第一节第二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力，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二节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你发现希伯来书十章十一章那里要讲的是这些见证人的生活，信心的伟人的生活，对不对？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所以希伯来书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它的重点是讲在生命跟生活，就是把信跟生命跟生活连在一起。罗马书是把信跟义连在一起，加拉太书是把信跟信，它就是特别解释那个信，就是这个信就是跟律法是不一样，是相对于律法的那个信，是信啊。所以我想这样子我们就真的可以用着那哈巴谷书就明白，就是、所以这一句话你不要看不起眼，就像学军讲的，这本书跟别的书有很大的不同，可是我们这样子发现这些读经的人把这些向我们解开这些人的话，我们就发现说，哇，原来这一里面是新约，你看连马丁路德这些读圣经的人都赞叹这一句话，是都引用的，这些保罗都引用这句话，实在里面的意思。所以他若不是从神得的默示，他不可能能够有这样的看见写出来。所以这一卷书整个的过程是从你发问，你问问题，你到来到神的面前啊，神给你一个解答，给你看到一个神的心意，然后到最后他就问题没有完全答，可是他就赞美了，他就转，跟约伯是一样。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真的也常常，这是非常实用，我们常常落在这样的问题里面。我们对一个事情搞不明白，我们有负担，为什么艺人吃把肺吃到眼睛都凸出来，他还要发财，还要生那么多人，对吧？不是艺人了，罪人 I'm sorry 罪人了，罪人，谢谢你们，谢谢。好了，我们不明白在那里问，对吧？都会问，可是到最后求神给我们一个说，当他到殿里面去祷告的时候，他第二，他后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刚刚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有经文第二章那里，就他来到殿里面的时候，他守望的时候，他就转了念头了，他就知道了。所以真的这卷书求神让我们继续在等一下分享的时候可以一起来交通其中更好更有更好的一些部分，好不好？好，我就分享到这里。